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近些年来呢，网上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有不少人就说，从现在的国际法来看，咱们不应该支持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咱们国家可是被俄国啃下了一大块领土啊，秋海棠叶成了脱了毛的鸡，是吧？你但凡念过中学历史，就更不该支持俄罗斯。结果网上的一些又蠢又坏的黄俄，为了给俄罗斯侵略者洗地啊，就说当年沙俄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乌克兰也是沙俄的一部分。沙俄向东亚扩张的时候呢，这个乌克兰的哥萨克骑兵就是主力啊，以此来论证两边都不干净。如今的俄国打乌克兰就是狗咬狗，这属于是知道一点沙俄史，知道一点哥萨克史，然后就把这些搅和在一起说，是吧？本质上其实还是给俄国的侵略洗地。毕竟在沙俄时代，哥萨克人有 N 多个分支啊，除了乌克兰的顿河、扎波罗热，还有阿穆尔、巴尔喀什、黑海、高加索、七河州、西伯利亚、伏尔加哥萨克等等等等。让这些乌克兰的哥萨克放弃广袤的黑土地，然后不远万里的来到天寒地冻的外东北，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啊，多少是有点没苦能吃了，是吧？那么这个远东的哥萨克到底都是什么人？他们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是吧？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咱们之前在聊波乌矛盾的节目里提到过啊，为了逃避沙皇、波兰立陶宛等封建主的压迫，从而选择逃亡的这一群人呢，就被统称为哥萨克。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饱受欺压的边角料，为了摆脱压迫，抱团取暖，最终走到了一起啊，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高度军事化的自治社群。平时为民，战时为军啊，靠着骁勇善战，在边疆三不管的地带生存。久而久之呢，他们就形成了共同的认知和生存方式。然后在俄国往远东扩张的进程中，也是这些哥萨克充当了主力啊。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最早的扩张纯属是阴差阳错。这个沙俄最东部的乌拉尔山边境地区，有一个富商家族名叫斯特罗加诺夫，他们经常被翻山而来的西伯利亚韩国零元购。于是为了保护自家的矿场和庄园呢，他们家就决定雇佣一支哥萨克武装。经过海选，一支首领名叫叶尔马克·季莫菲耶维奇的哥萨克武装队最终胜出啊。这个叶尔马克呢，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吧？为了解决东家的困扰，他觉得与其看家护院被动挨打，还不如主动出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叶尔马克招来手下800多人，带着斧子、佩刀、匕首以及当时最先进的火器火绳枪，踏上了东征之路。这800多人的哥萨克里呢，有500多人是叶尔马克的手下，其中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鞑靼人、立陶宛人和德国人。可能跟很多人设想的不一样啊，这些哥萨克呢不骑马，而是坐船啊。这个西伯利亚到远东的河网密集，哥萨克都是划船东行。河流如果消失了，他们就砍树、铺原木、绑绳索啊，把几吨重的木船拖到另一条河的源头。此时西伯利亚还存在着叫做西伯利亚汗国的政权，但是作为成吉思汗的后裔，这个统治者库楚姆汗并没有先祖的雄心壮志，而是只想着征收赋税、抢劫富商，乐呵一天是一天。在库楚姆汗看来，这个1800人的部队不过就是一支土匪，是吧？结果第一场交战便令汗国为之震惊。当骑兵发起冲锋的时候，这个哥萨克呢则是静静等待，拉近距离，随后火枪齐射，骑兵阵型瞬间崩溃。紧接着哥萨克挥舞着长斧和佩刀发动反击啊！此时西伯利亚韩国的士兵们第一次意识到，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草原战争了，而是一支拥有近代火器的军队。在哥萨克的绞杀之下，西伯利亚韩国的军队迅速溃散，就连首府卡什雷克都丢了。然而叶尔马克在占领了首府之后，第一件事是派出信使，携带了大量的黑貂皮前往莫斯科。伊凡四世得知消息之后是震惊加欣喜啊！这是沙皇第一次收到来自西伯利亚的正式战利品。于是沙皇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正式承认叶尔马克远征成果啊，不仅赦免他曾经的部分罪责，而且还派了援军和补给支援他们，甚至还送给了叶尔马克象征着王权恩典的礼物。 从这一刻开始，原本属于私人资助的哥萨克远征正式转变成了国家扩张战略啊！俄罗斯国家机器第一次介入西伯利亚，由于获得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有了更多的哥萨克成员深入西伯利亚，在此进一步的安营扎寨和武装占领啊，终于在1598年消灭了西伯利亚汗国。在这里多说一句，这个叶尔马克可是出生在莫斯科大公国东边的楚索瓦亚河畔的啊，直到今天他还是被俄罗斯人奉为殖民英雄，各种诗歌、影视、文学也都是讲述他征服西伯利亚的故事啊。俄国各地都有他的雕像和纪念碑。随着这个西伯利亚汗国的灭亡呢，俄国人也进一步加快了向远东扩张的步伐啊，不断的流放囚犯到西伯利亚。对于这些罪犯来说，与其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求生存，还不如成为哥萨克的一员，打家劫舍啊，这样还能给自己谋得荣华富贵，是吧？不光如此啊，当时俄国在欧洲地区与各国交战，有不少的士兵都成为了俄国人的俘虏，他们的待遇同样是流放西伯利亚啊。这些人呢，有军队经验，战斗力强，对吧？所以也更能得到哥萨克群体的喜爱。在17世纪中叶，这些哥萨克们已经在贝加尔湖沿岸立足，并且建立了巴尔古金斯基堡、伊尔库茨克、赤塔等重镇，而且还探明了外东北地区黑龙江流域的地貌。当时俄国人殖民的套路呢，是对于不了解的地区，他们就先派这个哥萨克探险队去探清虚实啊。如果当地的老百姓温顺好欺负，那么就建立殖民政权，在当地征税；如果说当地的民风彪悍，那么就呼叫援军啊，比如他们在面对东北达斡尔人的时候呢，就是如此。1643年的时候，有133名哥萨克闯进了这个达斡尔人的营地啊，他们利用达斡尔人的单纯与好客，设计绑架了一个部落头领，然后敲诈勒索。不过达斡尔人立刻就拥戴了其他人做首领，与哥萨克展开了激烈的冲突。然后这些哥萨克见到达斡尔人人多势众，就赶紧绷紧扯呼。到了1650年，一个名叫哈巴洛夫的探险家站了出来，凑了140人和几门大炮，以雅克萨为基地，四处攻击达斡尔人啊。最终达斡尔人在无奈之下只好向清政府求助，于是清军与俄国人围绕着雅克萨城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啊，一直到1687年才签署了这个尼布楚条约，正式罢兵休战。在这段期间呢，为了支援雅克萨的战士以及准备侵略黑龙江流域啊，沙俄发展了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加入了哥萨克服役。可以说这时候的贝加尔地区就是沙俄经略黑龙江的大后方基地，是吧？沙俄在这个地区的哥萨克兵力有上万人。由于这个尼布楚条约正式划分了两国的国界，所以沙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投入到了向欧洲扩张啊，这个远东的扩张战略也就暂时搁置了。等到了19世纪中期，贝加尔地区的哥萨克经过了近2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十几万人的群体。而这些人呢，也早被沙俄收编了，成了拥有土地和特权、替沙皇镇压内外的职业打手。与此同时呢，中国在外东北地区根本就见不到几个人啊。有鉴于此，沙俄的远东总督穆拉维约夫在1849年就向尼古拉一世提出了一份创建阿穆尔哥萨克常备军的计划，主要内容就是从贝加尔的哥萨克抽调出一批人马到这个阿穆尔河下游进行武装殖民啊，最终让俄国获得远东的出海口。1854年5月，穆拉维约夫开始了第一次武装航行黑龙江的侵略活动啊，他集结了大约3000多兵力和百余艘船只以及大量的军事物资。沿岸的清朝官员虽然奉命阻止通行，但是这个穆拉维约夫根本不予理睬啊，顺流而下，在黑龙江下游建立了殖民区，安置移民。这个清政府和穆拉维约夫呢，很快就针对这个领土问题开始谈判啊，而穆拉维约夫故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拼命的拖延谈判时间，给自己争取最佳的谈判机会。随着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吃瘪，俄国在欧洲的扩张之路也被迫叫停啊，于是俄国人就又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开始大力推动穆拉维约夫的武装殖民计划。1858年1月，沙俄政府以武力为后盾，跟清政府展开了谈判啊。同年5月，黑龙江将军一山与穆拉维约夫洽谈， 为了施压，穆拉维约夫特意派出了五艘军舰，上面装满了哥萨克士兵，开到这个黑龙江江面耀武扬威。当时清廷准备抽调大量东北驻防部队南下，这个黑龙江将军呢能调动5000人啊，只不过这些人装备落后，士气低迷。更要命的是，清廷上下对于沙俄的认知十分匮乏，副都统吉拉明阿竟然问俄国人，俄语音吉利孰强？俄国人听到这话都笑喷了，是吧？当时俄罗斯刚在克里米亚被英国人暴打了一顿，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新闻，对吧？结果现在清朝官员居然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看来他们是一点都不了解国际局势。这样的话，自己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忽悠他们了，是吧？于是这个俄国官员笑答无远胜之，吉拉明阿信以为真啊。就这样，在这些哥萨克虚张声势的威胁下，1858年清俄双方正式签署了《爱辉条约》。穆拉维约夫也更加明目张胆的从贝加尔湖低格萨克中抽调了13000多人马，组成了第一批阿穆尔哥萨克。这些人呢，主要是俄罗斯族，还有少量的布里亚特人、鄂温克人啊，压根儿就没乌克兰人什么事儿。为了充实远东防务，1860年的时候，沙皇又从各地调拨了2000多名罪犯加入了这个阿穆尔哥萨克啊，一时间这里成为了犯罪分子的乐园，跟这个英国早期殖民的澳大利亚差不多。由于外东北地区地广人稀，自然环境过于恶劣，所以俄国往往要开出极为优厚的价码，才能吸引一些人加入阿穆尔哥萨克。俄国政府说，你只要去远东，就可以分到新占领的土地啊，每个家庭都能享受政府2年的肉类、面粉、杂粮和盐的补贴，然后每人还会发15卢布的安家费。不过咱们也都知道俄国人的办事效率和腐败程度，是吧？这些人加入阿穆尔哥萨克之后拿到的补助其实都是缩水的啊，土地也都是没有开荒的，再加上这个保障不到位，而且还面对恶劣环境，是吧？这就导致这些新加入的哥萨克们，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大部分哥萨克的家里就只有一匹马，平时就用来种地，打仗的时候就当作战马啊。当时的这个高加索地区，就算是在贫困的车臣牧民，都要有2到3匹马啊。可见这群哥萨克穷成什么样了，是吧？咱们前面也提了啊，这些哥萨克都是骁勇善战的人，是吧？平日里呢，他们的都比脸干净，那是因为没有抢劫的机会。但是如果什么时候打仗了，那么他们就能出去抢劫，然后合法的发一笔战争财。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啊，这就给了沙俄夺取东北的机会。除了派兵参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外，沙俄还派出了大约20万大军侵略东北，而且呢没有向中国宣战啊。他们对于国际社会的交代呢，是出兵是为了帮助中国和保护俄国侨民的利益。在这场入侵行动中担任先锋的呢，就是外东北的这些哥萨克啊。1900年6月，俄国一共集结了8500多名哥萨克士兵，其中有5000名骑兵，目标直指齐齐哈尔、哈尔滨、宁古塔、奉天等东北战略要地。此时就连老佛爷都自身难保了，所以东北地区的清军根本无力抵抗啊。于是当时的东北老百姓就成了俄国人眼里的一块肥肉。这8000多名穷疯了的哥萨克迅速扑向了富庶的东北城镇啊，一边占领一边抢劫。而且这8000多名哥萨克兵的后面还跟着将近20000人的哥萨克家属啊，这些人专门负责收集运送抢来的物资。伴随抢劫而来的呢，还有血腥的屠杀啊。在庚子俄难中，俄国人制造了江东64屯和海兰炮惨案，其中都有哥萨克部队的身影啊。然后这个1900年攻入北京，他们也有份儿。经过了这一仗，在入侵东北的近20万俄军中，有3000多人获得了圣乔治勋章啊，其中一半都给了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哥萨克士兵，可见他们在杀人放火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造诣的，是吧？经此一仗，俄国成为了东北的实际统治者，俄国人在东北获得了治外法权，成为了太上皇啊。远东地区哥萨克的生活也因为抢劫而得到了改善。同时因为占领东北，俄国吸引了更多内地民众加入哥萨克军队进行开发殖民啊。短短几年的时间内，远东哥萨克的数量就翻了5倍，达到了265000人啊，其中常备军人就14500人。 到了1917年革命之后，俄国爆发了内战啊。由于此时的哥萨克们早就靠着抢劫富了起来，再加上当初沙皇给他们的几十亩土地，在当时按照这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成分划分呢，这些哥萨克属于是地主或者富农啊，这在苏俄政权中是如假包换的斗争对象，是吧？所以这些人率先加入了白军一方，开始和红军战斗。而随着俄国内战结束，布尔什维克获胜，这些哥萨克呢也开始了流亡生涯。上千个哥萨克家庭来到了中国，先到了哈尔滨，后来又辗转来到了上海，成为了上海的第一批白俄。后来上海的白俄听说要被遣返回苏联，还有一批人玩命似的一路跑到了澳大利亚。在前些年呢，这个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身边就有一位俄语翻译啊，他就是哥萨克的后裔。此外还有上万人留在了中国，也就成了中国俄罗斯族的一部分啊。随着后来沙皇俄国的覆灭，这个俄国向边疆和海外派遣哥萨克进行开发驻屯的做法也彻底成为了历史。不过俄国后来虽然不再采用这种做法了，但是日本人在长期经营东北的过程中却从俄国人那儿学会了这一套。他们也把占领的土地给日本人进行殖民开发，然后殖民者在享受到好处的同时也要承担参军作战的义务啊！日本人还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做满洲开拓团。所以说俄国哥萨克肇始于乌克兰地区，这个说法不假，是吧？但是这个哥萨克呢其实只是一个组织形式而已，并不是一个民族。随着俄国不断的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开展殖民活动啊，各地也陆续出现了更多哥萨克团体。曾经在远东地区参与侵略中国的这些哥萨克，民族成分虽然是以俄罗斯人为主，但是其中也不排除有乌克兰人。可是不管他们的祖籍是在顿河还是在第聂伯河啊，他们效忠的呢始终都是圣彼得堡的沙皇，服从的也是沙皇的命令，执行的也是沙俄不断蚕食东亚的国家政策。说到底他们其实就是沙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吧？换句话说，这些黄俄抓着哥萨克内部的民族成分说事儿，难道就能改变沙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侵略他国的事实吗？更何况现代的国际法对于这个历史责任的认定本来就是从主权国家这个实体出发的，是吧？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联邦被视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同时呢也继承了苏联以及沙俄时期留下的大量海外资产、国际席位和历史条约啊。既然继承了这些权利和利益，那么相应的历史责任自然也不能一笔勾销。如果黄俄认为乌克兰要为沙俄的侵略负责，那么沙俄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今天到底是归乌克兰管还是归俄罗斯管，是吧？说到底谁继承了侵略的利益，那么谁就要承担侵略的历史罪责，对吧？现如今某些黄俄硬要把这个沙俄侵略东北的罪责分摊给乌克兰，说白了其实就是黄俄想用几百年前复杂的民族史来给今天和历史上的俄罗斯侵略开脱啊！这不仅仅是历史虚无主义，更是对那些死在了沙俄哥萨克屠刀下的中国人的二次亵渎，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